通常我们在一年的一开始听到许多关于教会主题经文的讲道。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查考教会今年的主题，就是来自腓立比书1:27的同心侍奉。这节经文来自使徒保罗第一次被囚于罗马时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在新约保罗所有的书信中，这封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是最亲切、最充满情感的一封。书信中提到保罗因教会在得知他被囚后送来的馈赠而满心感恩。在信中，保罗称赞教会在基督里的忠心，并称他们是积极参与福音事工的人，并在他被囚期间向他显出慷慨的爱心。随着看来，腓立比是一间在事工上运行得非常好的教会。然而像这样一间健康的教会仍然需要被教导，需要被劝勉去做得更好。你觉得是为什么呢？显然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即便是一间健康的教会也不是完美的教会，它仍然需要进步。但这并不应该是主要的动机，因为在这个世上没有一间完美的教会，直到基督再来之前也不会有完美的教会。所以在我们中间就会有人抱怨，抱着失败主义的态度说，既然无论如何都不能完美，又何必去费心去进步呢？但是即便是一间健康教会也需要被教导，因为这样的健康需要被维持，就像我们人的身体健康需要借着营养和锻炼来维持一样，教会的健康也需要借着劝勉不断追求进步来维持。我们主题经文中的教导表明，一间教会要保持健康，其中一项主要需要维持的就是合一。教会中的这种合一并不会自动维护，因为若把合一视为理所应当而不加以维护，就会因各种的分歧而出现裂痕，甚至发展成教会成员之间的全面冲突。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是由一个个肢体组成的，这些肢体各不相同，有不同的性格、个性、喜恶。在这些差异之下，基督身体中会发生争论或冲突并不令人意外，而唯一能把我们这些个体连结成基督身体的，就是基督所带来给我们的福音。为了使我们在基督里合一，我们就必须在基督的教训和福音上合一。圣经只有一本，然而从圣经中推论出来的教义和教导却有许多，并且往往有矛盾。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关于基督的教义，即神人二性的教义。我们教会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这个教义是从圣经中推论出来的。然而也有些人自称为基督徒的人相信耶稣是神是灵，但却不是人。另一些人则宣称耶稣只是人而不是神，他们同样声称自己的教义也是从圣经中推论出来的。这些差异的产生是由于我们解释圣经的方式不同。最好的方式，事实上应该是唯一的方式，唯有通过释经来解释圣经，也就是从经文中引出其真实的意义，明白经文究竟在教导我们什么。然而很多时候我们人因着心中的偏见，并不是努力地从经文中引出真意，反倒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圣经里。这个过程正好与释经相反，被称为读录经，就是把经文按着读者的意思去解释。 因此，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必须让经文向我们说话，而不是歪曲圣经、歪曲经文，把我们自己的思想和观念读进去。我们在福音里的合一，也先开始于这里，也就是我们如何解释圣经这一点上保持一致。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圣经得出的教义和诫命上取得共识。因此，我们必须认同教会的合一必须被维守、守护并加以维持。当我们今天查考主题经文时，就开始看见这种合一所包含的内容。第一点是合一的根基，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说，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根据1828年韦伯斯特词典的定义，行事为人意思是举止行为，尤其涉及道德的行为。因此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如何管理自己，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特别是与道德相关的方面。这不是关于我们在正式聚会中的表现，也不只是关于我们在不同场合中的穿着，而是我们在没有人看我们的时候，或者在不同的人群注视下，我们的举止行为如何。我们是否在一群人面前表现出一种方式，而在另一群人面前表现出另一种的方式。我们来教会的时候是否戴上了教会面具，离开的时候就立即摘下。保罗在这里的诫命是，命令是要我们整个生活方式在道德上都是正直的，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基督的福音教导我们要更像基督，在这世上反映基督的形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这么做吗？我们是否顺服福音，将基督显明在这个世界？我们必须明白，保罗吩咐我们过与福音相称的生活，并不是要我们借此获得福音的应许，得着救恩。我们对神学的理解，对这条诫命的理解，必须非常清楚。正如罗马书三章二十八节所写，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我们不是为了称义而过与福音相称的生活，相反的，我们是因信称义，或仅凭信心得救的。有一句话常被认为是马丁路德说的，他说，我们唯独因信称义，但那使人称义的信心绝不单独存在。因此保罗给出这条命令的原因，并不是要我们因此得救，而是要提醒我们，内在的救恩信心必然在我们生命中产生果效，因为我们未得救之前的生活是不配与福音相称的，它反映的是堕落的世界。当我们因信基督而得救后，这信心就在我们里面运行，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少反映堕落的世界，多反映基督。拯救的信心从不会让罪人原地不动，它必须会改变我们，反映基督。正如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教导我们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在基督里被造成，为要行善，而这些善行的目的就是在世上反映基督的形象。进一步思想这一句话，保罗的命令是针对教会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针对个别信徒的。我们作为教会的行为必须与福音相称，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所过的生活必须将基督显明给世人。 教会显明基督的方式就是教会如何侍奉基督的福音。因此作为个人，我们必须在侍奉基督福音的工作上与教会合一。唯有在服侍在侍奉中合一，基督才能借着教会得以显明。作为个人，我们要显明基督，而作为教会整体，我们仍然被命令去显明基督。因此我们合一的根基必须建立在我们在福音里共同拥有的身份上。我们都是基督徒，都是基督的跟随者，都是我们主耶稣的门徒。我们必须过我们基督徒身份相称的生活，或说我们的行为举止必须与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身份相称。试想一支部队，当他们行军时，你会要求部队中每一个士兵都要步调一致。为了与部队中其他的士兵保持一致，每一个士兵必须知道其他士兵在做什么。他们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要迈哪只脚，摆哪一只手臂，每一只脚和手臂摆动的速度，以及每一步要迈多宽，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与部队的其余成员保持同步，与隔壁相邻的士兵保持队形，从而维持整个队形。这需要每个士兵付出大量的练习和努力，才能行得整齐。只要看一眼，我们就能看出谁没有跟上步伐，或没有努力维持队形。作为基督的身体，我们作为身体的个别肢体，也必须付出努力和练习，以保持我们的合一。虽然不像从部队中挑出来一个不合拍的士兵那么容易，但我们确实不希望自己成为在基督身体中与其他肢体不同步的那一位。我们来看第二大点，也是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接下来说的，合一的来源，同有一个心智，站立的稳。保罗说同有一个心智，站立的稳，这句话中告诉我们必须维持合一的来源。福音真正合一只有一个来源，那就是圣灵。我先前所说合一的根基与这里所说合一的来源是有区别的。我们在福音里的合一是建立在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身份上，遵行福音信息所丰富的诫命。然而遵行福音诫命的能力是从圣灵赐给我们的力量而来。我们能结信心果子的能力也是从圣灵而来。因此唯有靠着圣灵，教会才能在服侍神的工作上保持合一。要使我们如保罗在此所写的同有一个心智，站立的稳，我们必须靠圣灵来成就。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所写，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无论我们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无论在肉体上或属灵上有任何差别，我们都是借着圣灵受洗，归入一个身体。既然我们都是受一位圣灵所洗，就必定也是蒙一位圣灵所赐能力。因此，我们就必定是被同一位圣灵联合成为一个身体，一间教会。这合一源自于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借着基督，我们信靠独一的神、独一的主、独一的圣灵。我们有相同的信心、相同的洗礼、相同的盼望，从同一个福音而来的相同的应许。既然这些将我们连接在一起，在一个身体里，我们又怎能分裂呢？这听起来不合逻辑。然而 分裂始终是教会所面对的现实威胁。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差异很大。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即使是同卵双胞胎，也在性格、个性，甚至在身体特征上也存在差异。有如此多的差异，不需要天才也能看出来，教会内部必然会出现分歧和冲突。历史一再表明，人的差异可以并且确实会导致教会的分裂。我们读过教会分裂的史，我们在座的一些人或许也不幸的经历过。然而，我们与基督的联合，与神的合一，必须超越彼此之间的差异。同有一个心智，站立的稳，意味着我们要抵制分裂，抵制自我太高，彼此以爱心和忍耐相待，好使我们能够作为一个身体保持合一。这绝不是单靠人的努力就能完成的工作，只能靠着合一的来源，就是圣灵。正如耶稣在福音中所吩咐我们的许多诫命，靠自己的力量无法完成，无法成就，我们需要祷告并依靠圣灵所赐的力量，才能顺服地遵行主的诫命，包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的稳，来保持一个身体的合一。保罗随后在这节经文中的下半段里描述了行动上的合一。经节说齐心努力，这里的齐心努力是体育用语，其含义是一个团队并肩合作，对抗对手。他描述了团队中的每一个成员齐心协力，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互为补充，以推进团队的目标。教会也必须像这样的团队，教会中的每一个肢体都要同心合作，每一位成员都要在不同的职份上运用神所赐的恩赐，心中怀着同一个目标，那就是推进神所预定教会去完成的福音工作。在体育队中，不允许有搭便车的人，没有任何一支体育队愿意有占据位置却不参与工作的成员。就像在足球队中，将球踢向队友时，你不希望你的队友跑开不去接球。教会亦然，一个合一的教会也不应该有搭便车的肢体。一间真正合一的教会，其肢体是同心侍奉神的。他们可能不总是在同一时间参与某项工作，也可能并非都做同样的工作，但他们在事工上是合一的。无论他们是在前线积极参与工作，还是在幕后为工作做准备，或是为工作提供金钱的支持，或为工作祷告，教会的肢体都在积极参与。就像我们要去短宣团队，有人要去到短宣，有些人金钱上支持，有些人祷告，需要你们为他们祷告。注意他们要他们的计划，为他们每一个事工每一个分享来祷告。这就是我们作为留在当地要为他们所做的。我们不能也不可能要求每个肢体投入相同的时间或做相同类型的工作。 因为正如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四节所教导我们的，正如我们一个身体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所有肢体并不都有相同的职分，我们各自负责不同的工作，我们不能要求所有肢体都做同样的工作，付出同样的努力或投入同样的时间。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恩赐，这些恩赐运作的方式各不相同。当我们将这些不同的恩赐以互补的方式用于福音事工时，我们就显示在服事神上的合一。基督徒的合一不是以一致性为特征，而是必须以超越差异、共同委身基督为特征。然而，正因为这些差异，有些人拒绝为福音付出努力的人，就会抱有这样的态度：我同意你们的目标，但我不会跟你们一起去做。或者他们会说，我会投票支持这个事工，那这就是我所有的贡献了。你认为这种态度符合合一的定义吗？显然这种态度不是合一。仅仅认同目标并不等于合一，仅仅投票赞成并不等于合作，仅仅认同是不够的。合一要付诸行动，合一必须是积极的，它需要肢体齐心努力同工。正如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前半段教导我们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要成为工人，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投入劳力，付诸行动。若不付出劳动，就不能被称为工人。如果我们回想前面关于部队行军的比喻，对于那些曾经在部队中服役过的人，你们会知道，你不允许四处摆动你的头部，你必须保持头部不动，目视前方，同时还要与周围的其他士兵保持队形，步调一致。因此你能做到这一点的唯一方式，就是眼睛左右扫射，左右扫视。这意味着你实际上能看到的人，就是你前面的，以及你左右两边的。如果你发现自己与所有你能看到的人步调不一致，你就知道自己走错了，需要纠正自己。如果你是最前排呢？你前面没有人了，你只能向左看或者向右看。在向左看的时候，你发现自己与他步调一致，而右边的人与自己的步调不一致。这时候你就需要做出判断，决定谁是正确的。要么保持自己的步调，要么改变步调。但如果判断错误，你就会传播这个错误。因此在行军的部队中，如果有一名士兵步调不一致，而他周围的人错误地认为他是对的并跟随他，你会发现这个错误就会传播开来，最终导致部队中更多的士兵步调不一致。即便那一开始错误的士兵最后纠正了自己，这个错误也终究传播了出去。若我们在一个合一的教会中抱有做工人却不劳动的态度，我们会发现这种错误的态度会在教会肢体中传播，导致教会内部出现不合一。我们很容易通过观察教会的其他肢体来发现自己的错误。然而发现错误只是第一步，我们还需要纠正错误。部队中士兵停留在步调不一致状态越久，军队整体步调不一致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作为教会的肢体，我们必须一旦发现自己与其他肢体步调不一致，就立即纠正自己， 以免成为弟兄的绊脚石。我们不应该将注意力放在彼此的差异上，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基督身上。即使差异使差异不再那么重要，正如我们在旧约圣诗中的一首赞美诗所说，正如我们 在我们的赞美 诗歌中所说，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的事必然显为虚空。当我们将眼目思想专注在基督身上，世上的一切就变得暗淡，对我们来说变得不再那么重要。现在我们来看第四点，合一的焦点及所信的福音。保罗在经文最后一句中所写为所信的福音，保罗吩咐我们要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我们合一不仅仅着眼于维持教会的完整，也不只是为了维持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团契。尽管合一确实带来保持教会完整维持团契合一的益处，但这不能成为焦点。我们齐心努力保持教会合一的目的不能只是为了这些，我们的焦点必须是维持基督，维护基督所带给我们的福音真理，必须是为持守真理而努力。唯有以真理为坚实的基准，不变的标准，我们才能维持合一。在这个世上，主观意识泛滥，万事皆因个人喜好而变化的情况下，我们如何才能保持合一呢？要保持合一，我们需要一个不会改变的坚定标准。唯有如此，个体才能以此标准来衡量自己，并知道自己与所有遵守该标准的人保持合一。就像我们每周日标准敬拜时间，我们在阿德莱德时间上午十点开始敬拜，我们知道遵守这个标准时间，我们就会在上午十点聚集在此，并在上午十点开始敬拜。没有人可以说自己不知道敬拜什么时候开始，所以这就成了我们的标准。而当我们遵守这个标准时，我们可以确定其他肢体也会在这上午十点到达，我们就可以开始敬拜神。因此，当我们将焦点保持在福音真理这一不变的标准上时，我们就知道自己将与所有同样以福音真理为焦点持守合一的基督徒保持一致，保持合一。教会的使命之一是守护并宣扬福音真理，或者我该说是守护并宣扬福音信息中所定义的真理。正如我们在圣经基础知识课程中所教的，真正教会的标志之一是其肢体宣扬救恩的福音，以完成我们主的大使命，为主做见证直到地极。传福救恩福音的真理不仅是牧师或传道人应尽的责任，而是教会每一个肢体的责任。你知道，每当我们谈到大使命时，许多基督徒就会开始低下头，甚至有人假装听不见。关于大使命， Dallas Willard 写过一本书，恰如其分地命名为《被大大忽略的使命》，指耶稣所吩咐的大使命在许多基督徒的生命中被严重地忽略了。许多人将责任归咎于教会，认为教会没有提供必要的培训，使自己能够完成大使命的工作。然而，这真的能怪教会吗？我不相信任何真正信靠圣经、传讲圣经的教会没有提供任何相关的培训，并且声称自己不知道如何做。我认为这更多是因为肢体不愿意委身于大使命。我想 在座有多少人会去参加培训课程，接受训练去传福音，去向陌生人传福音？我们有圣经学习小组和祷告会，但出席率并不高。教会里有学习圣经的机会，然而我们仍然听到我没有受过训练的这种说法。目前肢体有机会旁听由新加坡笃信圣经长老会生命堂所办的事工以马内利归正圣经讲座的课程。这些课程将在网上通过Zoom进行，如果你有兴趣了解更多，可以来找我或者任何一位长老和执事。我在这里有些离题了，但我们真的不能把不委身于传福音归咎于缺乏培训。正如我们之前说的工人却不工作的例子，我们说的是基督徒，是基督的跟随者，却不真正愿意跟随基督。我们不能说好，我认同上门访问，去向邻居传福音，邀请他们来教会，因为这是耶稣吩咐我们做的。但你去吧，我很忙，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真的吗？耶稣吩咐我们去做某件事，而我们的回应只是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命令，然而叫别人去做。命令难道不是要我们去执行吗？有时我发现刚信主的新信徒比我们这些老信徒更热心，即便没有受过多少训练，一些年轻的新信徒也愿意走出去向人传福音。而我们这些老信徒虽然读了很多圣经，却拒绝向遇见的人传福音。难道我们这些老信徒的精力已经耗尽了吗？我们真的太忙了，以至于连祷告、读经、向他人传讲基督都做不到吗？还是我们更专注于世俗生活，更关注于那些需要完成的项目？我们的生命焦点在哪里？我们将有限的精力放在何处呢？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说，我们主耶稣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如果我们重视基督，我们的心和焦点就会在基督身上，然而我们却发现自己很多的关注都在世上的事物中。我们知道真理，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但我们却不去做。在我们心里存在一种跟随基督的抗拒感，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习惯了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我们的主要焦点一直都是自己。在我们接受基督为我们的主和救主时，这个焦点必须改变。因为接受基督为主，意味着我们应将个人的权利交托给他。现在他是我们的主，我们不再掌控自己，我们将自己完全交托给他，因为我们知道他爱我们。我为我们的益处做一切的事，即使我们无法理解某些事情对我们如何有益。所以在个人层面上，我们必须重新调节自己，调整自己，将心思重新聚集在福音的信心上，在基督上，真正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他，使他成为我们生命中唯一的主， 同时委身与其他基督徒在主的事工中同心合意。在教会整个整体层面上，作为教会，我们必须专注于大使命，而不仅仅坐享前辈劳苦的果实。正如合一必须被维持一样，福音的工作也必须被维持。这需要教会整体同心努力，将焦点保持在基督身上，在福音的信心上。我们必须持续宣扬福音的信息，并且教导圣经中的真理。维持教会的合一和福音工作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门徒培训。门徒培训不仅仅是帮助 年轻的基督徒成长，也是为了保持福音工作的活力。正如年轻或新信徒有热心和精力为福音工作，他们也需要被培训，他们需要有成熟的基督徒传授的知识。成熟的基督徒必须对年轻的基督徒进行门徒培训，使他们的热心和精力不会被误导。通过这样的门徒培训，我们也在培养年轻基督徒，以便在需要的时候接替教会的领导职务。正如摩西训练培训约书亚，以赛亚培训以利亚培训以利沙一样，领导者必须训练接班人。当现有领导者无法继续工作时，教会的工作能够得以维持和延续。然而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上，我们必须信靠圣灵的能力，使我们所做的能够以讨神喜悦的方式完成。我们今年的主题经文不仅教导我们要信靠福音，也要与其他信徒一同过与福音相称的生活，齐心工作，一同工作，齐心努力，为福音的事工劳苦。这项工作必须扎根于福音的信息，以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身份为根基，必须靠圣灵的能力，使我们能够在为福音工作的共同劳动中积极参与，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专注于所信的福音上，专注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在结束时，让我们看一个传道书中的一则比喻。传道书四章十二节最后说，山谷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这是一个简单却有力的比喻，我们都很熟悉。一根绳子很容易断，两根绳子在一起更坚固，但三根绳子紧紧编在一起就几乎不可折断。合一中有力量，我们知道这一点。然而很多时候，我们让彼此的差异支配我们的行为，但对自己的专注凌驾于对神的专注之上。我们必须让对基督的专注超越我们的差异之上。正如一块从火中取出的炭火会迅速的熄灭，一个单独站立在这个与神为敌的世界中的信徒是脆弱的，很容易被击倒。两个信徒在一起可以彼此支撑和扶持，而一间在基督里联合起来同心合意齐心努力的教会，在使命上就变得坚韧有力，能够完成我们主所吩咐的工作。合一不是偶然发生的，它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基督已经使我们在它里面成为一体，它的灵使我们保持合一，因为它是我们力量的泉源。我们必须活出这份我们已经拥有的合一，这样我们才能被真正称为属于神的教会，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话语， 我感谢赐给我们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使我们能够齐心努力。今天我们离开这里，帮助我们记住你呼召我们所做的，在你里面合一，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